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第十八章哦。那其实从十八章一直到二十章，我们看到是很多的征战，而这些征战的历史呢，它其实就是昨天我们看第十七章大卫之约的一个成就哦，就是我们在昨天十七章八节，神对大卫的应许说什么呢？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哦。”那尤其今天当我们来看这章经文的时候，有两处经文它其实重复着同样的话，就是在第六节和第十三节，这两节经文它都有提到，就是说大卫，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要使你得胜哦。因此呢，我们看见神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那大卫他的得胜经历呢，其实也证明神亲自成就了他对大卫所应许的哦。今天当我们凭着信心跟随神，并且相信神的应许不落空的时候，他必会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会帮助我们制服一切的仇敌哦。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因着大卫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就去勇敢的去迎娶神给他的这些的应许。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是神使他凡事都得胜。所以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耶和华使人得胜。那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说并不只是大卫，过去神使大卫得胜，今天这个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那我们会发现大卫他得胜的关键在于他心中有神。昨天我们只讲说他是一位有心人，因为他凡事都在想着神哦，所以他心中有神，他也相信神哦。我们看见因着大卫很清楚的知道能使他得胜的关键完全的是在于神的应许，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他是靠着神的应许得胜哦。这我们可以在第一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大卫他按着神的应许开始了主动出击，并靠着神的应许得胜哦。首先因着相信神的应许，大卫他就去攻打非利士人和摩押人，并且他战胜仇敌。在第一到第二节的经文我们来看，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攻。那这样的这里他所谓的此后啊，那此后他其实作为一个时间的转折点，他也开启了耶和华与大卫立约后的大卫征战的新篇章。这我之前已经有说过。那在此之前，在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同时也是记录了大卫他大胜这个非利士人哦。不过那个时候是其实当时候是非利士人他们要来攻打大卫哦，所以那个时候大卫他所打的是一个防御战哦，就是要怎么去守住。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两场战役当中，大卫都是先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要怎么去抵挡他们的仇敌，怎样能够得胜哦。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是靠着神详细的指示来得胜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却看到他情况却是不同，就是他是主动出击要来击败敌人哦。其实大卫他制服非利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牌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沿海平原的这些非利士人从参孙时代开始就与以色列人为敌哦，所以是一个很久远的一个历史。他们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那如今呢，大卫他就彻底的击败了这些非利士人，所以这些非利士人只能够偶尔来干扰以色列人。我们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八节可以看到，就是西西家是与非利士人有这个战争的最后一位王哦。之后我们就看到非利士人就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被掳走了。可是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因为非利士人其实 过去一直对以色列人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也是一直不断的来搅扰他们哦。那今天当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其实我们可以去问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个层面或者是哪一个软弱，就好像这群的非利士人一样，是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呢？那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软弱吗？好像我们有骄傲在当中吗？有一些什么问题在我们生命当中吗？是我们过去我们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啊，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要胜过这一切啊，可是这个东西就一直的不断来搅扰我们，是很长的时候就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我们从大卫的这件事情上面就看到，他首先当他知道神应许他可以得胜仇敌的时候，他第一个对付的就是非利士人。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敌人，是我们过去一直去征战要去得胜的那个敌人，但是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就又让这个敌人不断的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去抵挡并且要去击败的这个最大敌人哦。那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战胜敌人，他更是战胜了对自己能力的依赖啊！就好像他在击打这个非利士人摩押人也好，我相信他不仅仅是用了智慧和战略，其实更大的一个就是他依赖神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要去击败要去得胜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靠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更加需要依靠的就是神的能力哦，因为唯有神能够使我们得胜一切哦。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有类似的挑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依赖神，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应付呢？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去思想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哦。那之后呢，我们看见大卫他击败索巴王哈大底谢，那是因为他定睛于神，在第三到第八节哦。那第三到第四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索巴王哈大利谢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三节，其实那边讲说是哈大底谢，他就往幼发拉底河去，为了是要坚定自己的国权。然后当时候大卫就来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踢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那索巴是位于北方大马士革和哈马之间的一个亚兰王国。当时候索巴王哈大底谢正准备向美索不达米亚扩张势力哦。当时候结果呢，他却被大卫来击败。那大卫的国权，我们就看到他就延伸到了幼发拉底河，也应验了过去其实神他对亚伯拉罕还是或者是摩西的应许，就是神曾经应许对他们说，你们的那个境界是要被扩张的。尤其是他在对摩西说的时候，他说我要定你的这个境界，就是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从旷野直到很大的一个平原哦。所以现在好像似乎看到神过去所应许的，现在一一的都在实现哦。在第四节经文，我们看见其实索巴王他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马兵哦。那马车虽然不适合在山地作战，但是他是很适合在平原地区来作战的。那基本上我们过去我们有提过，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所谓的这些马啊，这些战车等等，他们有的只是步兵而已哦。那而大卫他竟然可以靠着步兵战胜拥有强大马兵的敌人。那这里我们就发现，只要百姓他们愿意就是永远的来跟随神，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权柄，他就不必依靠马兵或者是任何先进的武器哦，因为神他自己会来为他的百姓来征战哦。所以在过去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有好多 他们真的是不需要怎么打，就是神来为他们来征战而胜过仇敌哦。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他也效法约书亚一样，就是遵守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的命令哦。所以他当下他就虽然他打败了这个王，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第四节就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哦。就是当我们其实打赢胜战的时候，哇，拥有这些东西，我们应该要收起来嘛。以后我们打仗其实可以拥有这些，可是他却并不是这样子。他把这些的马砍断蹄筋哦，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免得百姓他把信心放眼在这些马匹车辆上哦。那因为有利的环境条件虽然好，但是呢也是很容易使人忘记神，而会转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哦。然后回到现今，若我们单单来依靠我们可能有一些优良的条件啊，或者环境，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可能是会停滞不前甚至退后的。因为人的眼目其实很容易从神的身上然后转移到人以为可靠的事物上面。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容易迷失方向，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在边可能在某一些的问题上啊、决定上一直兜兜转转，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去胜过等等哦。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在第五到第八节经文这里这么说，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那亚兰人他其实就是叙利亚人哦。那因亚兰人他们听见大卫击败了这个索巴王，所以他们就想要过来帮助索巴王，因此呢大卫就杀了他们22000人、哦、也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大卫就设立了防营。这个设立防营其实就是设立要寨哦，就是为了要控制北方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商道哦，并向亚兰人来收取贡品哦。因为当时候大马士革它是古代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看到大卫已经掌控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城市哦。那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表明大卫他并不是战无不克的军事天才哦。大卫的得胜乃是支取神的得胜哦，因为他是完全的顺服神，他才能够显出神完全的得胜哦。所以这些征战就让大卫看到是神在带领着他来巩固神的国度哦，因此使他更明确的知道他必须要一直来跟随神。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战争当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其实这些都是为了将来他要预备来建造圣殿哦。那此外呢，因大卫知道他的得胜完全是靠神，因此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些的战利品其实都献给神，归荣耀，归一切的荣耀给神哦。在第九到第十三节，那九到十一节经文就这么说，哈马王妥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妥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那哈多兰他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具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 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所以哈马他是位于索巴以北，本来是哈大利谢攻击的一个目标。所以现在这个哈马王就派他的儿子来向得胜的大卫进攻哦。所以哈马王妥乌就让他儿子去见大卫，问他安慰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他们的敌人哦，然后也救了他们。那原来呢过去妥乌跟哈大利谢其实是常常的征战的哦。所以哈多兰他就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哈马后来就一直在以色列的控制下，一直到被亚述所灭哦。所以大卫他知道得胜并非依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神使他得胜，所以他就不肯将所得的贡物和战利品据为己有哦。我们看到他把这些他所收到的，就是把他们分别为圣的来献给耶和华。那虽然说虽然神说大卫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所以他没有允许大卫来建造圣殿，反而他是说让他的后裔来建造。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很委屈，然后也影响到他为神摆上那颗心，就觉得说好啦，那既然是我儿子就让他去做好了，我什么都不做。他没有这样子，反而我们看到他更加的就是因为了要建造这个殿，虽然不是在他所建造的，可是他还是有非常有心要将所有的来摆上给神哦。那大卫因为相信神，就愿意伏在神的引领之下，他甘心接受神拣选他的儿子建殿而不是他，并且他是极力的奉献他所能来为建殿来做准备哦。所以当神赐福给他，使他处处得胜的时候，我们就看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而都呢，就是指大卫把全部哦，他没有留下一部分给自己说啊，那我只给十一啊还是什么，不是，他是180%，全部的战利品都奉献给神。那对于大卫来说，打仗的意义在于打赢了，战利品全部都是归给耶和华。他不能够建殿，那他就积极的来为建殿预备材料。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智是非常的确实的，而神的回应就是给他绝对的胜利，因为他看到大卫对他的心哦。所以神都使大卫得胜，那大卫他都奉献给耶和华哦。那在12到13节，洗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大卫他就征服以东，得了大名，应验了神所应许的，我必使你得大名。这个是在上一章我们看到。那其实当大卫他前往北方的索巴攻击亚兰人的时候，以东从南面入侵，约押和亚比塞当时候他们就转回来引战以东哦。而在危机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从诗篇60篇里面看到当时候情况，就是大卫他首先就来向神来认罪哦，他去反省自己陷入到两线的作战，是否是因为他个人的野心膨胀哦。所以当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只要人都会很容易就是难免我们的肉体就会想要出头哦，所以。此时神突然让大卫陷入到两线作战的危机当中，其实是好让他能够清醒过来，认识到就是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而要回转单单的来依靠神。所以这个在诗篇第60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反省。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看大卫他当时候怎么来跟神来悔改，就是认罪悔改这些等等，他对神的一些思考。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最终大卫他是赢得了这场征战哦。那而且因着这段的历史，大卫也就写出了诗篇第60篇。 那大卫虽然处在得胜之中，他却没有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他还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相信他并且他承认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跟扫罗王之前的扫罗王是一个有很大的分别啊。当扫罗王他拥有的这个王权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他害怕失去啊这些等等，所以就看到他做了许多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对大卫来说，他没有觉得说这个是他的，他觉得他知道说今天他所拥有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那他在赢得胜利之后呢，他就将所得的礼物啊、战利品啊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所以大卫他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至于他得着神的心，那神就持续的来使他得胜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大卫他在胜利之后，他将荣耀归给神。那换作今天的我们，我们又会怎么来做呢？就是每当我们得着胜利的时候，我们会将成就归给神，还是哎呀还是有一点点归给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也是蛮不错的啊，我也是可以做到的，只是说今天神帮助我啊，这样等等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想，我们有什么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呢？如果说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才智啊、聪明啊，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常常感恩，知道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成就也好，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供应我们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的看，诶，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今天我可以有这样成就，因为是靠着我，然后我们就把神忘记了，我们就把神放在一边了。我们看见大卫他时刻的渴慕神，他承认自己与神密不可分，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向大卫来学习的，不要将神的作为当作是自己的功劳，并且愿意将恩赐跟才干来献给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来回应他，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才干来服侍他，为了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哦。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小结，就是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可以得胜仇敌，是为了要成就神在17章8节上半部就是所应许大卫的，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哦。所以当以色列周遭的仇敌被大卫打败，我们看见就应验了神对大卫的应许哦，也使大卫因此得大名哦。然后外邦君王都要来投靠大卫，甚至他们要归附大卫。那另外呢，以色列地也不再被他们的宿敌扰害哦，尤其是非利士人哦。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坚定了大卫的国，是以至后期的时候，后来圣殿得以被建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当神使大卫胜过他的仇敌的时候，大卫也开始按着神的性情来治国，这个是在14到17节哦。那这段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喜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萨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所以这段经文他就描述大卫的一个国度的一个行政组织哦。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国家体制开始制度化，这也是应验了神所应许大卫的，我必坚定他的国。所以在第14节秉行公义，原文是施行公义公平和公义哦。而公平和公义其实都是神的性情，那神国度的君王必须要按着神的性情来治理国家哦。那大卫他因为知道是神建立他的国，于是他就按照神的心意来治国。 大卫的秉行啊，秉公行义，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要追求的一个生活态度。那我们是否有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工作上面，在家庭当中也好，在社交当中，我们能够坚持的公平公正呢？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卫一样，就是按着神的性情来对待每一个人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挑战，可能对一些我们喜欢的人、疼爱的人、关系很好的人没有问题，可是对那些可能很讨厌的人，那些整天针对我们的人，我们其实真的是很难很难做到哦。而在面对这些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坚持正直，就是不偏不倚的来做出决定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职场上，我们都会去面对的一些的问题哦。我们是否能够站在真理上来行公义哦？那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得着了神的应许，他却没有坐着很悠哉的来等待神来坚定他的国度，而是他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然后一面他对外，他还是有对外南征北战。可是他另外一面对内呢，就向众民来秉公行义，他积极的来支取神的得胜哦。所以在大卫治理以色列的过程当中，他就建立了一个有序的行政体系。我们就看到他任命了不同的职位来管理国家事务，例如他就任命了好像约押为元帅啊，约撒法为史官啊，撒都为祭司长啊，他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要确保国家事务能够有序的被管理哦。所以这不仅体现了他的智慧，还有他的领导能力，更显示了他对神的顺服还有依赖哦。然后我们就看见大卫的王朝是得神祝福的，他不但拥有好的领袖，也有好的跟随者，甚至他的国也开始不断的就兴盛起来。所以其实这个就让我回想新加坡这个国家。那在昨天牧师有讲到，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总理他是一位基督徒，甚至副总理也是一位基督徒，然后我们当中有十多位的部长，其实他们也是基督徒。其实在当他们在最近当他们宣誓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宣誓的时候，其实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因为他们在众人面前，他们愿意承认他们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有神的人，拿着圣经宣誓。当宣誓到结束的时候，他们自己会加一句，就是愿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些领袖知道说，今天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并不是靠着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他们是人民所拣选出来的这些领袖，可是他们却也知道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多么的聪明啊，这些才能等等，而更多的是他们也看到他们需要神来帮助他们了。而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到，当他心中有神，当他愿意就是让神来，他愿意来依赖神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他的这个整个的国度。而今天当我们的国家领袖愿意秉持着就是行神的公义，在这个国家用神的制度来管理我们国家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国家一定是会得祝福的，并且我们会看到新加坡是一直会兴盛起来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特别的来为着我们的国家的这些领袖祷告，尤其今天早晨在为新加坡祷告的当中，也是特别有为着这些国家的领袖来代祷哦。所以我们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心中有神，我们必能够得胜哦。所以弟兄姐妹，神是我们心我们力量的泉源，又是带领我们迈向胜利的指引。当我们心中有神，像大卫一样，其实我们就知道说，无论我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要使我们得胜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今天主题变成耶和华使我得胜。所以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得胜。而大卫的得胜和治理，他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神的应许他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但我们也需要积极的来回应，我们要依靠神的力量还有智慧去面对生活中的 各样挑战，不管是大大还是小小的这些挑战，我们都知道需要依靠神。无论是在个人的生活、工作还是家庭当中，我们都要秉行公义，我们都要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神，坚信他必定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取得胜利。所以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胜。所以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那今天当我们继续在看大卫的事迹的时候，很显然在这一章里头除了很多赞誉，而且在这些赞誉的当中，从第六节第十二节都重复了一句同样的话，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应该换一句话说，就是大卫战无不胜，大卫百战百胜，大卫屡战屡胜。大卫就是为什么能够保持常打胜仗，或者说不会失败，不断的在打这一场的胜战呢？那我想这个当然牵涉到他先前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卫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很紧扣的一个的关系，就是说大卫的心一直思念到神，他作为一国之王，可是他心中以神为念，他一直想到神，所以就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神跟人，人与神的一种的紧密的相连。所以当神与人紧密相连的时候，或者当这个人选择与神紧紧的相连跟跟随的时候，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几乎说我不能够讲说从此他就不需要祷告，不是他不需要祷告，而是他随时都在祷告，他似乎已经跟神紧紧的相扣。那当一个人心中有神，当然他自己知道，神更加知道，神知道大卫的心与他紧紧相扣，以至于你会看到，就从一个角度，大卫去面对征战，其实也就是神在征战。因为当人与神同行，神与人同行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不败的嘛，神是永远不败的。那神既然不败，我又跟神紧紧的扣在一起，所以人就不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大卫的不败，这是一个他倚靠神，然后这个不败是一个永远的不败吗？理论上是啊，因为他跟随神，以神紧紧的相扣就不败。可是我们也知道往后的日子，圣经的记载或者大卫的事迹的当中，大卫也有失败的时候，而且大卫的失败，如果我们要单从大卫的失败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却也有很彻底的失败，在情欲上的失败，在这种家庭教育上，对儿女的教养上的失败。哇，如果你要把那些东西放大来看的时候，其实也很多。那所以从一个角度，必胜因为跟神，必败因为离神，或者说就没有扣住神，没有寻求神跟依靠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也就是反映我们的人生岂不也是一样吗？当我们紧紧靠着神的时候，不是说紧紧靠着神我们就没有征战了，不是说紧紧靠着神就没有敌人了，也不是说紧紧靠着神就从此不会面对风暴啊考验啊，不是，恰恰好在任何风暴考验当中，正是我们经历得胜。得胜我们的一个理解就是仇敌被打了，所以我就是得胜了。那得胜也可以是我在仇敌四围环绕，那一种好像是四面楚歌四面受敌的情况底下，我的心仍然可以带着盼望带着力量，那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更高层次的一个得胜？所以应该说当我们的心贴紧神，这就是会有一个必然的得胜。那另外一个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有一句话我们 很容易就把他说的不够标准，应该说好像我们说秉行公义，其实标准的说法应该是秉公行义，就是这里所说的秉公行义。秉公行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按着神的公义来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按着神的心意或者按着神的属性来做事情。那大卫在第十四节就说到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就是按着公平、公义、公正，按着神的属性来做事。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说表面上看到大卫很有爱心啊，或者大卫很讲求义气啊，那大卫是属于那一种受人点水之恩，理当涌泉以报的这种华人的这句俗语，我领受别人一点点的恩典，哇！但是我很想我把我有的哇都来回报他。那大卫很显然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大卫他做这一些的事，我们说他做这些事，如果回到我们六一在讲什么是一个人的 being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除了礼拜天提到敬拜好像是大卫的一个鼻音，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他秉公行义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即使在落难的时候，他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你会发现他好像都是属于秉公行义，按照神的属性来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发现秉公行义是他的鼻音，我们礼拜一在我们的门徒小组当中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的思考，有关什么是一个人的鼻音的时候，我们很常说，诶，好像一个人很喜欢煮饭，哦，这是他的鼻音啊，一个人很喜欢唱歌，很喜欢敬拜，这是他的鼻音。可是如果你说到更深一层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显出他的鼻音，而是说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是因为大卫的心贴紧神，他想要那一种所谓的把神的属性彰显出来，包括神的属性当中的公平、公义、正直，神就乐意把这一块显明出来。所以一个人的鼻音，其实最终你会发现他的根源是回到向神，把神原本放在我们里头的那个属性给表达出来，这就是一个人的 being。 所以是透过所做的一些事情经常看到的表现，他很乐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背后显明神放在他里头的这一块，就是公义也好，或者他那一种很渴慕跟神连结，以至于透过敬拜来表现也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不只是大卫有这个 being， 应该说在我们的里面岂不是也当如此吗？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败的人生是因为紧紧的扣住神，敬畏神，而一个彰显神荣耀的生命是能够活出一个有神属性的一个的本质，那么就是如同大卫的这种秉公行义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在看大卫，既然在读大卫，我们也看到大卫生命当中我们要效法要学习的这一份的属性，也是神的属性。求主帮助我们。